继续是美国观察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议员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晚上呢，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中打击。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时机呢，后来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川普总统选择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对叙利亚进行打击，是否有意而为呢？那么这一次空中打击是否会影响到美中关系？我们今天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请黄博士来和我们一起谈谈这个话题。黄博士您好。
你好。
你好。那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打击的背景，美国为什么要打击叙利亚。
关于美国打击叙利亚直接的导火索是按照美国所说的是叙利亚政府军对频频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呢就踩到了美国当时就是前届政府所定的所谓的红线。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受到川普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受到了女儿伊万卡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能接受这么残暴的事情发生。那问题在于现在的真相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川普通过这个打击叙利亚实现了一石多鸟，在国内得到了差不多60%的民意支持，就这个决定，而且呢安抚了党内的这个反俄的建制派，在国际上也安抚了这个中东盟国对俄国势力入侵的担心。所以说实际上是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国际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么这个时机问题呢，当然引起了各方的这种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在习近平这个访问美国的当天晚上，美国发起这个打击，这不能不让人有这样的一个猜想或者是猜度。那么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事情怎么样的看？
对，有一种说法好像就是国内的，就是说认为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川普应该正确的待客之道啊，什么这个你在这个迎接远道来的客人的时候动刀动枪，这个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中国式的想法了。你如果真觉得可能是川普这样不应该这么做，其实你如果讲2011年的时候，其实中国也这么做过，就是当时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Robert Gates 访华的时候，中国就试飞了歼-20隐形战斗机，当时这个 Gates 就觉得好像是受到了侮辱。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这个打击叙利亚是针对中国，是要做给中国看，甚至有人说是要给习近平主席一个下马威。我觉得这样的考虑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考虑，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叙利亚并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跟俄国一起对政府军的支持，对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是因为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考虑要说就是说这样一次打击行动是要做给中国看，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因为比起叙利亚来说，中国还有的是就是说这种选项，就是来破坏中美关系。
不过想起来这个在事后呢，就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者呢，就是国会的前议长金里奇呢，他撰文写到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这个他的在这方面的看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呢就让大家让中国人领导人看到现在这个美国的实力还在这里有这样子美国内部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对，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也有可能是作为川普的一个谈判策略，通过这样子显示我们说和肌肉，就是美国的实力还这样子，作为因为谈判都是靠实力嘛，这个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专门针对就是中国领导人，就是说发动对伊拉克叙利亚的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对叙利亚发动打击，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性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大。
现在不太清楚这个习近平主席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应，或者是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那么这个事情呢，对美中关系您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时据这美方的报道是说，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了理解甚至有人说就说习近平主席说任何人遇到这种屠杀儿童这种情况都不能袖手旁观，类似这个意思了但是就是中方却对这个没有 报道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对中美关系影响来讲，确实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把这个中美峰会的这个媒体焦点给夺走了。但这样呢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啊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对两个领导人来说都是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他们这个对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成为媒体的焦点啊，可能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在意。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峰会取得成果文件来讲的话，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对叙利亚的打击并没有影响峰会取得很大的成果啊。就像川普也是指出了一样，就是双方通过这个建立了友谊，而且用这个非常棒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他也对这个中美双方解决这样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表示了乐观。所以说我看就说这种影响会有，但是基本上就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其实。
您刚提到说这个叙利亚问题不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所在，那么朝鲜问题相对来说应该是更涉及到中国的这样一个核心利益，那么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对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然是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可能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自己也提出了说这个一个就是影响就是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打击叙利亚来震慑北韩就是如果你不停止核试验，就是可能就是美国也会同样用类似的手段来对付你像蒂勒森说的暗示的那样说，你违反了国际法，你不守承诺，你成为别人的威胁，那你就要准备接受别国就是这个国家当然是美国的反应所以这个问题上是确实是对朝鲜这样一个警告。但是呢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从现有出来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来讲习近平主席也认识到，就是双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就是朝核问题同意加强合作。所以说中方跟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现在走到这一步相反的说更多的共识了，特别是如果北韩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只会促使双方更多的合作。
但中国呢一向以来大家认为这个北韩呢或者朝鲜呢是中国的所谓的 buffer zone 就是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这个军事存在在自己的边界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美中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对，他以前提出了这样一个缓冲区，实际上这个缓冲区本身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概念，因为现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战争的方式跟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还是抱着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缓冲区的思维不放，我觉得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只会有害无益。而且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是中方最主要的一个担心实际上就是如果朝鲜政权瓦解，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亲中的政权接上去，那么大量难民融入就对中美关系会有影响，主要是这个方面。
好还有在不到半分钟时间，请您谈一下这个事件对中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然就是俄国人对这个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就是说他看就是普京马上就是发出来威胁，就是如果美国就是说损害了俄国利益，俄国将会以牙还牙，以武力来做出回应。但是就是中国跟中国的反应呢确实其实有点不大一样，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习主席表示了理解，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就是说是不是川普有没有故意这么做，但确实是起到了离间中俄关系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呢问题是另一方面美俄关系并没有因此靠近，所以说这种大三角关系就是目前来说对中国还是更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